嗨，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千年大计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一直是我们习主席各大烂尾项目上的一颗掌上明珠。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习近平不太提这个事情了，雄安新区呢也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但是就在今年的3月24日，习近平再次出访了雄安新区，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和公司，并在讲话中强调雄安新区的建设啊绝对正确。这就再次把这个我们一直忽视的大烂尾工程雄安新区重新推到了我们的眼前。那么雄安新区作为习主席的千年大计，现在到底如何了呢？对于雄安新区啊，你但凡在 B 站上、抖音上搜一搜相关的直播内容，搜一搜相关的视频呢，大概能看到的都是稀稀拉拉的人流。可以说呢，人流量上来看完全是拉完了。而作为一个强调数据准确的博主，除了看这些视频，我肯定还是要拿数据说话的。从数据上来说，那雄安新区呢，结果和这些直播视频、 B 站视频是完全一致的，那也就是拉完了。不过因为中共的言论管控，雄安新区呢又作为习近平的大宝贝，具体到底有多拉呢，那肯定不可能直接从官方数据里面得出来。我们呢要从一些侧方位的细节数据来窥探一下雄安新区的真实情况。比如在这一次习近平出访雄安的时候啊，他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小细节，那就是习主席参观了当地北京市第四中学的雄安分校。当然更关键的是啊，这个雄安分校的在校学生数量是380，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据了。首先，北京市第四中学它是北京最好的几所中学了，出过很多知名的校友，比如现在正在秦城悟道的薄熙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知名的导演陈凯歌和知名的公知高晓松等等等等。我之前在推特上发过一群高中生穿的西装笔挺的参加毕业晚会，看起来非常上流，也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晚会。至此呢，这个学校是什么含金量，我相信大家是懂的都懂了。那就这样一个好学校，它在雄安建设一个分校，按照中国人对于教育的狂热，那肯定是不该招不到人的。这380人的人数就很有问题了。当然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学校它比较好，实行的小班化教育呢，所以招的人也就比较少呢，他目的就只招300多个人呢，或者他没有完全建好呢？对此呢，我也有过怀疑，我就查了相关数据。首先这个雄安校区早在2021年就已经竣工了，2023年呢就开始全面招生了，所以不存在呢刚刚招生的问题。而且计划的招生规模呢更是来到了1500人，绝不属于只计划招生300多人。并且从网友拍摄的视频里面也能看到，这个学校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容纳的学生数量呢肯定也不止380。目前这个学校只有380人，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雄安的人口远比计划里的要少得多。而且在我查这个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数据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小 bug， 那就是在去年啊，人民网公开鼓吹雄安新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在校人数，但是在当时的通告里面显示的在校人数是达到了1000人，这明显和习近平最近出访雄安的通稿产生了矛盾。而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大概率这个380人是真的。380人的数据毕竟是出现在习近平出访雄安的通稿里面，你总不能糊弄习近平吧。1000多人明显是之前为了吹捧雄安新区伪造的数据。这边呢，我也要给中共内宣部门的小编提个醒，下一次呀，真要好好对对稿子，对对数据，不要再在这些小数据上露出马脚了。习主席万一看到这个一发怒，你们可能都是要被扣上个贪污腐败的帽子，蹲大牢了。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
当然，除了这个学校的招生人数不足，另外的一些数据啊，它不仅能看出雄安新区人少，还可以侧方面推算出目前习近平建的这个雄安新区到底它有多少人口。根据目前中国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现在雄安新区号称呢常住人口在140万，但是我们理解的雄安新区它的真实人口可能只有20万到30万之间，这点首先就可以从就医人数上推测出来。中国人除了教育，要说还有什么别的特别看重的问题呢，那一定离不开看病。教育看病是中国人逃不过的两大难题。雄安目前最好的医院是北京宣武医院雄安分院，这是目前雄安唯一的一家三甲医院，当然并不是雄安未来唯一的一家三甲医院，它只是目前唯一建好的一家三甲医院。首先因为是要符合习主席对于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的， 这个宣武医院雄安分院呢，建设的规模确实非常之大，也非常之豪华。纸面上这个医院的接待能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强力的。它一期的建筑面积就来到了 12.2 万平方米，二期的建筑面积更是达到了 15.8 万平方米，累计床位1800个，实际面积是宣武医院北京总院的4倍，床位数呢是宣武医院北京总院的 1.5 倍。那么就这样一个庞大的宣武医院雄安分院，一年的就诊人数是多少呢？在2025年的2月份，宣武医院的一份通稿里显示呢，雄安分院建设成立一年半时间，累计的门诊数量是 4.5 万次。不过矛盾的是，在另一份通稿里面又显示，在相同的时间，一年半里，累计雄安分院接诊的数量是23万次。当然在查这个医院相关接诊数量的数据时呢，这种自相矛盾呢是到处都是。不过没关系，我们这里就以最好的数据来看。目前查到最好看的数据是习主席这次访问雄安之后给的通稿。通稿里面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医院从2023年10月建成到3月底，累计接诊的患者数量来到了 66.4 万。换算下来呢，一年平均接诊量是19万左右。首先这一数据和其建设规模、理论接待规模那是完全不对称的。就诊人数对比总院呢，那是相差甚远。虽然雄安分院的体量是总院的数倍，但是宣武医院北京总院年接诊人数是250万，达到了雄安分院的13倍。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中共说的雄安新区有140万的人口来算的话，这一数据呢也是完全对应不上雄安新区的人口体量的。中国同样常住人口140万的城市，我在这边呢找到了几个，分别是154万人口的四川雅安，138万人口的辽宁盘锦和142万人口的湖南浏阳。而这些地区的三甲医院，盘锦市中心医院年就诊人数在142万，雅安市人民医院年就诊人数在112万，浏阳市人民医院年就诊人数在110万。这些医院的就诊人数是远超过宣武医院雄安分院。宣武医院雄安分院作为雄安地区目前唯一一个三甲医院，它的就诊人数是远远无法匹配一个140万人口量级城市的就诊人数的。而能造成这个差值的唯一原因，那就只有可能是人口造假。雄安新区的实际常住人口数量肯定是远远低于中共描述的140万。而如果按照就诊数量推算的话，宣武医院雄安分院的就诊数量约为一个140万人口城市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那么雄安新区的人口应该也只有140万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也就是在20万到30万量级之间。当然从另一个数据进行推算也能得出类似的结果，那就是雄安站的高铁客流量。雄安高铁站在2020年12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其建设标准呢非常之高，总占地建筑面积来到了 47.5 万平方米，相当于66个足球场。按照设计呢，它的日均旅客吞吐量可以达到100万，为当时中国之最。雄安站一建成呢，也被官方宣传为亚洲最大的高铁站，未来雄安的门户枢纽。但是实际上根据中央现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这个雄安站是完全拉完了。雄安站目前一年的乘客吞吐量才来到200万，日均呢也就5000多，只有设计理论通车量的千分之五。而如果再把这个数字放到各大高铁站里面去进行对比的话，广州南站日均旅客约为48万人，节假日呢能突破90万。上海虹桥站日均旅客约为30万人，节假日可以突破60万。雄安站呢，不说跟这些一线城市进行对比了，甚至都不配给一些普通的二线省会城市高铁站提携。比如石家庄站、济南西站，它的日均旅客数量呢也都来到了5万到10万量级。那么雄安新区高铁站这个日均5000多、年均200万客流量放在中国各大城市里面又是什么水平呢？我查了一下，它大概和吉林珲春是差不多的。早些在2017年珲春高铁站，它的党委书记在一次采访中就提到，整个珲春高铁呢在开通之后，日均的客流量来到了4000多人，看起来是和这个雄安站是差不多的。而这个珲春市它的常住人口呢是多少呢？大概就只有23万人。虽然中共这些年呢为了吹捧习主席的大玩具雄安新区，一直在掩盖各种数据，甚至造假各种数据，但是我们结合就医人数、高铁通勤人数这些细微数据呢，就大概能推算出雄安新区真实的人口数量了。它绝非是中共描述的140万。常住人口规模呢应该只在20万到30万之间，属于究极造假。当然后来我也研究了这140万到底是怎么来的。这140万呢也不能说是中共纯粹胡编的。中共的这140万，它的逻辑是把周边所有辖区内乡村人口全部算上去， 140万呢算是一个广义的雄安，之后呢再对这个数据进行一定美化。而我们通常说的雄安指的就是我们理解中的习近平搭起来的那个雄安新区。至于这个我们理解中的雄安新区，它的人口数量呢离中共说的140万那是相差甚远，而离中共计划的200万那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习主席就是花了个大价钱搭了一个空城。当然人口拉不上去，实际背后原因还是因为企业迁移不动。截止到2025年底，已经正式迁驻雄安的央企总部呢仅有3家，他们分别是中国兴旺、中国华能、中化控股，其他的呢都还属于观望状态。这里早先规划的迁徙几十家央企那是相差甚远，完成度呢不到 10%。 而即便是三家已迁驻的企业，这个迁呢似乎也是有猫腻的。目前看来只有法人注册地和办公牌子是迁徙的了，核心管理层是否常驻、研发部门是否随迁、家属是否落户，至今没有任何官方说法。至于其他的中小企业数量，更多的呢也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之前雄安说已经引入了央企下的二三级子公司57家，这看起来还挺牛逼的，但是实际上查了一下，整个北京这种央企之下的二三级子公司数量来到了近万家，近万家只签了57家，那纯属是杯水车薪了。当然没有企业迁移到雄安，最好的证据呢还是各种招聘网站。现在在一些招聘网站上，你去搜索雄安新区加上一些大企业的标注，它搜索出来的结果呢要不是空空如也，要不然呢就只有短短的一页，只有10个不到的岗位。很明显呢雄安现在没有任何真正的大企业入驻。当然雄安新区彻底烂尾，习近平的失败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之前倒不是没有平地起高楼建起一个城市的案例，这个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深圳。深圳50年前还只是个小渔村，但是今天呢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城市。习近平对于雄安新区的规划呢估计也是想和深圳一样，他自己呢也是想 cosplay 一把邓小平。邓小平当年在深圳画了一个圈，深圳就拔地而起了，深圳成为了邓小平一生的主要功绩之一。那习近平，我现在在雄安画一个圈，雄安呢也应该拔地而起，雄安呢也能成为我习近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雄伟一笔。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被忽略了的，那就是雄安新区它的建设逻辑和深圳的建设逻辑是完全不同的。整个深圳当年为什么能快速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级大都市，依靠的实际上是市场化，或者说是去计划经济化。在深圳刚建立的时候，中共给予了深圳非常多的帮助，而这些帮助呢不是集中在钱上，是集中在种种政策特权上。比如在1983年蛇口工业区就被允许率先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呢可以按合同雇佣和解雇劳工，工资呢也可以和绩效挂钩，工人呢不再是以前那种终身制的国家职工了，算是在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劳动关系和市场化接轨。在内部管控上，当别的地区还要因为户籍制度禁止流动，出个门还需要开介绍信的时候，深圳在1984年率先就实行了暂住证制度。虽然这个暂住证制度后来也饱受诟病，但是在1984年的时候，深圳已经遥遥领先其他地区了，外来人口起码在深圳可以通过获得暂住证的方式获得在深圳的工作和居住的权利。深圳同时也是最早允许股份制公司存在的城市。同时在外资方面，1980年深圳作为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被率先允许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成为了中国最早可以进行外商投资的城市。同时中共当时还给予了外商特别的税收减免，也就是当时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外商企业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企业所得税减半。是这些市场化特权外加此时深圳靠近香港的特殊地理优势，才使得深圳这个城市拔地而起的。当然这种给予深圳的特权，与其说是特权，不如说是中共少管了，中共对于经济上少管了，中共对于中国人对外接触上少管了，中共对于外国人接触中国人也少管。而雄安新区本质上却是另一个极端，雄安新区突出的就是一个多管。如果说深圳是市场经济造物的巅峰，那么雄安新区就是计划经济造物的巅峰。中共对于雄安新区的所有规划都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而来的，也不是通过依靠对外开放市场化来扶持雄安的，而是来自于中共那无所不能的管控能力和规划能力。雄安新区建设突出的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推动和中共大撒币。中共高层计划管理每条街区的建设，规划好每个街区的建设，而在城市建设上也是人没来城先建。在中共海量的资金投入下，整个城市的建设和规划突出的就是一个计划经济下的美。这种建设模式和毛泽东时期建设模式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毛泽东时期呢，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搞计划经济，而现在习近平时期呢，则是一个富裕的中国去搞计划经济。那计划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大家能不知道吗？计划经济能把一个国家搞好吗？能把一个城市建好吗？我们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计划经济下建起的城市外表光鲜亮丽或许可以，但是真的想把它建成一个现代化充满人味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那肯定是不行的。计划经济建设起来的雄安，不仅正常的企业吸引不了，甚至连一些国央企都在暗中抵触习近平的雄安新区，不愿意迁徙。雄安新区这个计划经济思维下产生出来的怪物，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其实就注定失败了。当然雄安新区它并不是一个个例，在中国过去这种依靠计划强硬建起来的新城已经有很多了，比如天津的滨海新区，郑州的郑东新区。我相信很多人最近自己居住的城市也出现了这种具有习近平特色的新区，比如我老家的宿迁呢，也有一个湖滨新区。这种新区大多数都是雄安新区的缩小版，有一栋栋提前建设好的高楼，提前建设好的园区，但是呢，却缺乏企业入驻，形同鬼城。只是别的市委书记呢，因为权力有限，只能在自己的城市搞搞新区玩一玩，习近平呢，却能在中国搞一个国家级的新区。而习近平搞的这个雄安新区呢，也只是他众多失败政策的一环，而这些他失败政策的原因其实背后也都是类似的。我们都说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像毛泽东了，越来越背离改革开放了。习近平执政确实突出的就是一个人定胜天，这种政治哲学的逻辑就是只要有足够强的国家意志加上足够强的动员能力，计划好一切，那就能完全不考虑市场实现目标。雄安新区是如此，港珠澳大桥是如此，大连电动车是如此，新冠清零也是如此。而只要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不就是注定失败吗？港珠澳大桥现在基本没有车流，新冠清零烂尾了，大连电动车导致通缩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种失败并没有让习近平回心转意，反而让他越挫越勇。一个被大家忽视的雄安新区又被习近平提起来了。我相信千年大计雄安新区会像习近平想象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是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会让习近平变得伟大，而是会像曾经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一样，成为习近平暴政的代表。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伦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